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台湾国防部星期四11月9号表示，中国山东号航舰编队自8号下午起连夜沿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由南向北航行。台湾方面强调派遣兵力监控应处，同时美军两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在附近海域与日本进行联合的演习。台湾国防部星期四上午公布，中国山东号航舰编队自8号下午起沿住台湾海峡中线以西由南向北航行，至9号上午8点钟经台湾北部海域持续朝住北面航行，期间台湾国军绵密掌握海空域动态，并检派适切的兵力监控应处。中国山东号航空母舰率领舰队在10月28号到11月5号期间，在菲律宾以东与日本以南的西太平洋海域进行海空远海长航训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11月9号在首尔与南韩外长朴振举行会谈，双方对北韩以及俄罗斯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合作表达深切的担忧。
We share profound concerns about the DPRK's growing and dangerous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ppreciates.
布林肯在同朴振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们不单止发现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还看到俄罗斯向北韩提供军事计划的技术援助，双方属于互助的双向关系。布林肯表示，北韩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用于与乌克兰的战争，而俄罗斯则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北韩取得军事进展。他说，这个是对朝鲜半岛安全的真正担忧，是对全球核不扩散制度的真正担忧，这个是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的真正担忧，亦都是对北韩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真正担忧。布林肯说，美国和南韩以及日本两个东亚盟友正在加强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星期三11月8号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俄罗斯和中国在军事太空武器方面合作的报道发表了声明。罗杰斯表示，我们的对手正在努力迅速将太空武器化，俄罗斯和中国联手对抗我们的可能性只是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增强和扩展我们太空能力的最新例子。罗杰斯说，我们必须确保太空行动自由，并反击那些试图在太空中或透过太空攻击我们军队的国家，例如是中国和俄罗斯。普京星期三11月8号在莫斯科会见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赞扬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高科技军事合作非常重要。普京表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持续发展，重点在于能够确保战略安全的高科技领域。普京说，当然我们在军事和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和接触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至于军事技术合作，我们在高科技领域的工作是居于首要的。日本传媒报道，日本与中国正协调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高峰会期间召开领导人对话。日本与中国关系因为核处理水排海一事恶化，能否透过对话改善关系成为焦点。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指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考虑在11月16号左右在 APEC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长边的会谈。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星期四11月9号前往北京会见中国外长王毅，和中方进行最终的协商。日本政府发言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9号上午的记者会上回应，关于日中领导人会谈，目前还未有任何的决定。关于日中关系，松野博一表示，日本坚持应坚定表明立场，强烈敦促中国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同时也都坚持进行对话，并在共同关注的问题上合作。我们希望在各个层面加强沟通。他补充道，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星期三11月8号展开 第三次的辩论。在对外政策上，五位参选人都展现出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在中国议题上，彼此就哪个对中国软弱互相指责。中国公司拥有的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再次成为焦点。多名参选人承诺，如果成为总统，将会禁止该应用程式。共和党初选第三轮辩论会在迈阿密举行，共有五个人参加，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创业家维韦克·拉马斯亚米和南卡莱罗纳州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距离白宫提名战的第一次初选投票仅剩花两个月，五位候选人进行紧张的辩论会，但在各项民意调查居于领先地位的前总统特朗普再度缺席，并在不远处举办自己的造势大会。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星期四11月9号报道，中国民航局宣布即日起中美之间直飞客运航班将会从先前的每个礼拜48班增加到去70班。报道称，这个将会推进中美航班根据市场需求稳步恢复，为人员和经贸往来提供更多便利。美中高层官员近期互动密切，双方亦都逐步取消了新冠疫情期间对航班服务的限制，关系看上来逐渐回温。上个月底10月26号到27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于华盛顿进行了两日的访问之后，美国运输部即于10月27号宣布，自11月9号起，美中之间的航班将会增加到每个礼拜70班，即往返班次数量从原本的每个礼拜24班增加到去每个礼拜35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台湾有没有意愿为保卫家园而战呢？一名美国空军军官最近撰文谈论他在台湾的观察体会，我们会报道一个新的研究评估了各个国家怎样看待美国和中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拜习会在即，美国国会议员说对话并不代表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随着万众瞩目的美中领袖下个礼拜将会在三藩市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面，多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认为这个并不代表着两国关系回暖，亦不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的现有政策将会改变。而同时有国会共和党领袖就呼吁拜登政府将中国非法监禁美国公民的事件列为对话优先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白宫上个礼拜正式确认拜登总统将会在 APEC 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如果成功会面，这个将会是两国元首次去年11月份在印尼巴厘岛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以来的首次直接接触。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 战略竞争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表示，两国元首直接面对面对话有助增加彼此对议题分歧的讨论。只有通过对话，我们才能够讲明，如果中共持续他们那些日益具挑衅性的行为，将会有什么的后果。这个亦都令到我们有个机会做一些积极的事，例如重新展开两国民间交流。克里希纳莫提星期一11月6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一场研讨会上是这样讲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对话，我们才能够清楚传达我们的信息，为什么要降低温度，停止在南中国海或对台湾采取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将会有助中国和整个地区的发展和壮大。拜登政府过去几个月以来积极寻求与中国建立沟通渠道，并先后派遣多位重要内阁官员前往北京访问，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即将来到的 APEC 领导人会议之前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这个星期在旧金山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为期两日的见面。较早前中国主管外交的最高级别官员王毅在10月26号到28号访问美国，停留期间与国务卿布林肯与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进行过会晤。不过尽管美中高层官员近来互动增加，国会两党议员普遍都认为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改变在很多议题上对中国采取的强硬立场。我认为我们不会在政策上对中国收手，克里希纳莫提话，当我和沙利文或者雷蒙多或其他人谈话时，我感觉到我们在追求我们的利益和保护我们的利益，同时也在和我们的盟友合作进行对话。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民主党成员梅乱德斯对美国之音话，他并不认为这些美中高层对话象征着两国关系的回暖，他称并没有迹象去表明美国会改变看待中国的态度。我不认为美中关系有变得起咁暖的，几次会面不会令到关系更加暖，可能只是令到关系解冻。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伦德斯星期二说，最终我认为中国将会持续是我们在世界上面临的唯一最大的地缘战略挑战。梅伦德斯说，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应对这个挑战，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多的事都是在这里应对这个挑战，我预计我们仍然需要这样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海文·克拉密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他也不认为美中关系有回暖的，我并没有看到关系暖化，我认为你可以跟人去交流，但不是关系变暖，沟通是很简单的。克拉密说，如果没有沟通，关系很难变得温暖，但随着他们这样做去会面或理解彼此的立场，我不认为双边关系有变暖。克拉密强调，他更加希望看到拜登政府能够以实力的位置和中国进行接触，我希望我们的总统能够投射出力量，我希望他传达一个有力的信息和有力的警告，我希望他是很有说服力的。克拉密说，国会中有不少共和党人对于这些美中高层交流保持着怀疑的态度，担心中国只是利用这些对话作为筹码来换取时间，并寻求美国放松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克拉密正是持这种观点的议员之一，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完全操纵了我们的开放制度、我们的民主、我们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我们试图将我们的价值投射在中国共产党上，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不单止没有赢到他们，反而还被利用了。克拉密说，因此是的，我很担心这个就是他们的计划。克拉密最后提醒，我希望拜登总统能够在这次面对面的会议上擘大只眼睛来到进行这些讨论。作为众议院中国政策领袖之一，克里希纳莫提表示，他希望拜登总统 能够在会谈期间提出中国人权问题，我们必须再次将人权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克里希纳莫提话。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星期二发表声明，呼吁拜登总统将中国错误拘押美国公民的问题优先列入和习近平会谈的议程中。我敦促拜登总统将在关押中国的美国人质释放出来，这件事放在首位，拒绝通过增加民间交流而令到美国人民置于危险之中。麦考尔说，拜登政府必须停止在中国虚假承诺上做出任何让步，并应该追究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责任。目前中国至少不当拘押住三名美国公民，他们分别为48岁的德克萨斯州商人马克·斯威丹，他在2012年被逮捕，关押6年之后于2019年被判死刑，67岁的美国牧师林大卫，他自2006年以来一直被羁押，以及60岁的林海，他在2018年因为间谍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根据美国电视传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今年6月报道，布林肯国务卿访问北京期间向中国强调，解决美国公民在中国被不当羁押或被禁止出境的案件是美国外交工作的首要事项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法治国会山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将会喺三藩市举行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会议之前，一项比较24个国家对美中睇法嘅研究显示，公众对华盛顿嘅睇法比对北京嘅睇法更好，尤其喺高收入同中等收入国家里面。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喺台北嘅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响11月6号星期一发布嘅新数据文章比较咗之前发布对美国以及中国的看法，并且强调了十多项指标的差异，包括对美国以及中国领导人的信心，对两国经济以及技术实力的看法。研究中的国家包括北美以及欧洲的发达经济体，以及是亚太地区、拉丁美洲以及非洲中等收入国家。研究发现，当谈到美国同中国的好感的时候，高收入国家往往倾向于美国，日本以及南韩对美国的支持度高出中国57以及是62个百分点。接受调查的中等收入国家在和对美中持总体正面看法的差异是较少，在德国以及瑞典等国家对拜登入习近平的信心差异尤为突出，这两个国家对拜登的信心高于对习近平的信心，分别是高出 53% 以及是 64%。 印度尼西亚以及肯尼亚对这两位领导人的信心差异仅仅是几个百分点，拜登仍然略微领先习近平。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说，对美国以及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上的这些差异，既是反映出高收入国家对习近平的态度恶化，亦都反映出对拜登的信心增强。皮尤研究中心表示，虽然多年以来对中国以及美国的看法有所波动，但是自拜登上任以来，很多接受调查的国家的看法大幅是回升，而对中国的看法仍然是属于最负面。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最新研究的作者之一克里斯丁霍是表示，2007年布殊担任总统的时候，大家对美国总统的信心相对较低，但是在2008年奥巴马就职之后有所上升。他在一份书面回应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对美国的好感同样是因为在奥巴马时代接受调查的大多数国家当中，大家对美国的看法要更为正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中国国家主席的信心亦都随着对这个国家的好感度而下降。捷克共和国以及是奥勒穆茨帕拉茨基大学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图尔萨尼表示，高收入国家往往会是美国的盟友，因此他们对当前的国际秩序感到满意，他们倾向于民主，因此不喜欢中国，因为他们是威权制度。他表示，中等收入国家很少是美国的传统盟友，而且往往不是全面民主。 因此这些国家希望对世界作出一些的改变，以提升他们的地位。他还补充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内心抑制着各种不喜欢以及不公正的感觉，通常是针对美国、欧洲以及是整个西方，而中国似乎是一个替代方案。虽然他们可能不完全喜欢北京，但是在他们的眼里面，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差异没有那么明显。虽然美国总体上比中国享有更多的好感，但是接受调查的24个国家当中，大家对华盛顿以及北京的外交政策的看法不一。研究表明，在几乎所有的国家当中，美国比中国更有可能被视为是干预旨意国家。93% 的希腊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56%的人认为中国亦是如此。这个导致了在这一方面对中国的好感高出美国37%。不过在澳洲，认为美国干涉别国的受访者只是多出2%。在包括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24个国家，更多人还认为美国比中国更有可能考虑他们国家的利益。除此之外，在南韩、英国、印度等24个国家，认为美国对全球和平和稳定有贡献的人要多于认为中国对此有贡献的人。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表示，这些结果表明全球对美国以及中国的看法可能并不是好像两国获得的总体好评那么绝对。皮尤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汀对美国之音表示，仔细观察两国的各自形象，就会发现中国在哪些方面是优于美国。研究发现，和美国以及中国在对领导人的好感度以及信心等指标上的看法形成鲜明比比的，在技术实力等领域差异并不禁突出。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当中，72%的人认为美国技术最好或者是高于平均水平，69%的人对中国技术有类似的看法。虽然整体的差异较少，但是墨西哥以及是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对中国的技术成就给予正面的评价，而美国的技术成就往往在接受调查的亚洲国家当中，是包括南韩和日本，获得更为正面的评价。皮尤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汀向美国之音表示，对美国以及中国的技术看法是地区差异可能和各种产品的市场渗透率差异是有关。他说，中国技术在尼日利亚特别有可能被认为是精良的，中国公司目前控制着尼日利亚的大部分移动市场的份额。在每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军队高于平均水平或者是最好，相比之下，只有大约一半接受调查的国家对中国有同样的看法。但是皮尤研究中心发现，中等收入国家譬如是墨西哥，高收入国家是譬如是德国等国家，对美中两国军队的评级没有多少的差异。一些研究人员表示，民意研究的结果可以为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参考。捷克共和国的图尔萨尼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的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依赖公众舆论，因为他们要经过选举。他补充说，如果领导人周围的普遍情绪是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且没有多少的经济方面的应许，这样这些领导人将自愿或者不情愿地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并且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希望这项研究结果能够帮助政策的制定者以及政府官员更好地了解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平衡。皮尤研究中心副主任、该个报告的作者之一劳拉西尔雅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是无法确定他将会如何使用，希望官员是能够看看这样的调查项目，并且从他们的研究当中学有所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关台湾方面嘅消息。喺中国对台湾加大施压，国际间担心台海是否发生战事之际，台湾嘅防卫能力就备受注视。 而台湾人民是否有上战场自卫的意愿，亦是一个令人关注甚至质疑的问题。尤其在乌克兰战争发生之后，台湾人是否能够好像乌克兰人一样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的问题呢，更加显得急迫。一名在美国空军部长办公室担任政策参谋的军官最近就撰文分享了他最近到台湾居住一段时间的观察。这名美国军官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有希望有足够的训练，台湾人民愿意为保卫台湾而坚持战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空军上尉吉米简目前在美国空军部长办公室担任国际事务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务主任，作为在职专业培训的一部分，在台湾出生亦都经常访台的吉米简最近是到台湾居留了两个半月，目的是要深入在台湾的民间，以便进一步了解台湾人民和他们的想法。身为台裔的美国人，吉米简认为他对台湾的理解和住在台湾的民众有所不同。在搭的士或者在旷野市，甚至在温泉屋，吉米简交谈的对象多达是几百人，从大学生到退休人士，各种不同阶层的人都有。吉米简在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台湾简报》的一篇文章里面这样说，他和他们交谈的主要目标是想理解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潜在的入侵有什么看法，以及他们伴随而来的对打仗的意愿。在这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开头的地方，吉米简上尉特别加注了免责声明，表明文章里面所表达的看法和意见无意代表美国空军或者美国国防部。美国之音与吉米简上尉是联系，得到的回复是因为他的身份无法直接回应媒体任何媒体提出的要求，包括询问他中文姓名都必须得到官方的批准，因此本篇的报道以他在文章当中是公开发表的内容为主。在这篇题为《与台湾人关于台湾防卫的对话》的文章里面，这位美国空军上尉指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能力不断增强，对台湾的压力亦都是持续增加，但是大部分台湾人并不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是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很多人仲认为中国共产党有很多内部事务需要解决，这个使到北京不会对台动武。吉米简在文章当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船舰和飞机在台湾附近的活动被视为是一种令人是愤怒的表演的举措，而不是一个是明确而迫切的威胁。即使有这样的想法，吉米简说，台湾持续在未能得到公众热衷支持的情况下发展他们的防卫能力，这个亦都是令人对台湾人是否有意愿为保卫领土是走上战场是感到好奇。他说根据他与台湾民众交谈的情况，他个人的估计是在台湾受到中国的入侵的时候，大约有七成的人会留低下来是抵抗，两成的人会离开台湾，一成的人会投降。吉米简说，台湾人想要的是让他们有尽力一搏的能力，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个必须依靠两样东西，适当的训练和美国的支持，这些因素向台湾人提供一个最重要但是它是无形的要素，就是希望，只要有希望，他们就会坚持战斗。就好像乌克兰战争一样，吉米简说，台湾人知道美国军队不是那么可能会与他们并肩作战，但他们希望得到美国对提供非战斗支持的承诺和决心，尤其在补给的问题上。他说他们理解要维持一个倒序补给的困难度，即使有适当的训练，一旦重要的物资是用完，他们能做的都是非常有限。吉米简说，与他交谈的对象是对于美国能提供什么的支援但都感到没什么把握，大多数与他谈过话的逆龄的男性都说他们愿意战斗到底，但条件是他们能够有必要的训练和工具让他们奋力一搏，甚至有机会是生存下来。他说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拒绝做炮灰，不想不必要地去送死。有人说过去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使到台湾人变得更加娇贵，在面对斗争的时候失去果敢力。而吉米简说他交谈过的对象只是部分同意这种的讲法，他们没有人想要战争，但他们想要的在被迫战斗的时候做好准备。他也提到多年来台湾人民是不是愿意走上战场一直受到质疑，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之复杂。由于历史上台湾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不好， 一般民众对军队缺乏信任，好多人视军队为预算上不必要的开支，因为觉得军队的战斗力是不够，真系到需要用兵的时候可能是不堪一击。他这种看法不是民间流传的讲法，因为台湾有征兵制，除了大学生之外，与他交谈过的男性都服过兵役，对军中的生活、训练与备战能力亦都有亲身的经历。他说他并非不尊重台湾那些全职的专业军人，他们是一个尽忠职守的群体，亦都会是努力保卫台湾。不过他说他们在训练和备战上的不足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此一旦发生冲突，台湾必须严重依赖为数200万人的后备军人，其中包括一些非全职的义务役的军人。为了强化后备战力，台湾政府已经在去年是成立全民的防卫动员处，亦都将是义务役从原来的4个月延长到1年，并且增加后备军人的训练时间。不过吉米简认为这些改革仍然是太少亦都太慢，在与当地相关人士进行努力激荡式的讨论之后，他提出几个值得考虑的选项。首先他建议美国为激励台湾民众和台湾的领导层而进行必要的改革。他说如果能够在美国的台湾关系法附加修正条款，将美国对台湾在无端遭受攻击的时候给予支持正式化，那将会有极大的助益，因为这个可以减缓台湾人民对可能被美国抛弃的普遍的担忧，让台湾集中精力进行必要的国防改革，例如加强军队的训练等。不过在训练方面，今日简话台湾军队必须专注于真实性，而不是着重于按照是剧本演练。与他倾谈过的人形容台湾的军事演习就好像演戏的彩排，而不是能够从戏当中真正得到启发的军事行动。他说很多人描述的情景就是他们没有被赋予权力，或者无法针对局势的变化而作出调整，因为他们经常必须等候高级领导人的批准。而吉米简就认为台湾在训练军队的时候应该注重的是最低层级的动态性和战术性的决策。他说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一种由上而下的严格的决策过程是国军在中国内战的时候是输给解放军的一个主要因素。最后这位台裔的美国空军军官说，台湾的征兵和后备制度有必要彻底地改变，由于义务役的短暂性，服役期间必须格外注重战斗技巧的训练，而不是行政性的工作。一旦服完兵役成为后备军人，所有的后备役的人员都必须进入一套持续训练的体系，这样才能够确保最大程度的地区覆盖性和可预测性。此外，在台湾的后备司令部亦都是已经是按地区来到分布的情况下，吉米简认为台湾的后备部队训练亦都应该着重于他们所处地区的防卫，就好像乌克兰的领土防卫部队一样，台湾亦都必须培育出已经对他们所在地区的地形和复杂度有深入理解的战士。他说台湾人民身处一个不令人羡慕的位置，他们必须快速行动进行改变，否则就会太迟。虽然大部分的人并非全心全意支持台湾军队，或者认为冲突会立即发生，但台湾人仍然有相当大的战斗的意志。现在要看看的就是他们的领导人是否拥抱这种精神，并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准备。今米简上位说，美国必须要加强他们的决心，并且在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展现承诺，提供更多的具体支持。台湾和美国需要有一个得到充分训练和备战能力的台湾人口，这个是台湾对抗入侵的最大的阻压，最终亦都是台海稳定的最大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近年移民海外的几十万香港人当中，包括了一名被这股巨浪卷到英国的生命意义大学教育工作者陈之豪副教授。在香港这个严重被物质蒙蔽、利欲熏心的社会当中，研究哀伤并且教导面对死亡本来已经是一门非常冷门的学问了。但是最讽刺的就是，当感觉到研究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年轻人的哀伤亦可能出现危险之后，他亦被无情的巨浪卷到英国，将他原有的专业、意义治疗的知识导引至到继续寻找生命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正值香港各界热议最新施政报告，怎样更加好地 去吸納包括來自中國大陸的非本地年輕學生就讀大專院校之際。一份香港傳媒白可能故意遺漏或不敢報導，甚或認為沒有新聞價值的最新學術研究卻揭示最需要關心的，其實莫過於2019年社會運動過後的香港本地年輕人。受訪青年經歷了哀傷、失落、憤怒，感到香港社會荒謬。研究報告作者畢生從事哀傷研究的前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學者陳志豪副教授直言，當一個社會變態到去哀傷的權利亦都被剝奪的時候，尋找生命的意義就顯得更加重要了。現職於英國洛桑比亞大學社工學系的陳志豪副教授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視頻訪問，除了介紹他這份題為《失去故居2019社運後香港年輕人的集體哀傷》的研究報告之外，亦都詳細談及他個人對當今香港社會心理狀況的睇法。時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任職的陳志豪副教授於2020年初孕育了奇想，將他一直以來研究有關喪親和死亡等的哀傷議題引申到去參與過2019年社會運動的年輕人身上。他希望將自己在哀傷與失去的專業社工知識範疇貢獻一己力量，為這一場運動過後社會上發生的轉變留下印記。他說當年社運過後，他在大學裡面工作，每日都接觸到很多年輕大學生，均看到感受到他們的哀傷。他自己個人亦都為住社運這件事哀傷之餘，發現在受訪年輕人當中的哀傷與生命意義不單只是限於凡塵俗世，亦都涉及到他們認為香港的死亡。陳志豪副教授首先是這樣講的。
我會發現就是原來死亡，即不是只是死亡才會帶來那份grief and loss，而是可能很多些無形的失去的時候，其實這些東西都給我們帶來很多很深的感受和很深的哀傷。於是乎我突然間就跟自己說，即我當時很有趣，有個這樣的想法，可能在這個事件的當中，可能律師有律師的角色，可能是不同即可能甚至乎科學家有科學家 的角色，他會解釋催淚彈 的成分，這樣即有不同的範疇的人都在在這件事件裡面。
這一份於9月11日刊登在學術期刊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的研究報告引述了一位19歲叫做 Gwyneth 的受訪年輕人，認為香港的名存實亡在於香港已經失去一切所擁有的核心價值，包括以往可以討論香港獨立的自由。這次研究一共深度訪問了16位經歷過2019年社會運動的年輕人，過程中陳志豪副教授詳細了解他們的感受，他們並且得出結論，認為香港不再是香港，以及香港已經失去香港原有的元素。報告總結了受訪問者經歷悲傷、失落、無助與憤怒，甚至感覺到生活在荒謬的社會中。在他的生涯中，曾經是香港靈養醫院實習，陪伴末期病人走最後一里路，畢業之後在醫院老人科及舒緩治療科任職社工，作末期病人和家屬的心靈擺渡人。陳志豪教授面對死亡、臨終與喪親等議題可謂駕輕就熟，儘管有個陪伴大量病人在生死邊緣掙扎的經驗，面對和處理過無數哀傷，但這次面對受訪或參與過社運的年輕人的時候，這位老練的專家顯然仲是招架不住，被哀傷擊敗，使到他流淚、內疚與自我反省。 陳之豪副教授嘆息地係咁樣講噶。
我記得我一路做研究，我聽住嗰個年青人分享，佢一路講，佢一路喊，我又一路喊，我嗰時都問我自己係咪黐咗線，但係即係咁。當我做完個研究，我一路聽錄音，我要去做 transcript 去聽錄音，去做分析。我一路聽就一路流眼淚。哇！我未試過做一個研究要做到咁樣。我去分析啲研究，同人去分享我個 analysis， 大家去傾，一路講就一路流眼淚。即你就知道，即係啦，係咪我黐咗線定係真係呢個社會黐咗線咧？
陳之豪副教授對社會嘅質疑，源於佢睇到咗呢一班受訪年青人對香港嘅深厚熱愛。佢話：佢哋全部都係一啲好好嘅年青人，係一班好有心、好有理想嘅年青人。但係佢哋正喺度經歷一啲好辛苦嘅創傷，需要面對唔係一般人需要面對嘅一啲經歷。佢哋解到，當年社會運動當中，不同嘅人各有難處，佢更加反問自己，點解要呢一班年青人承擔咁多嘅苦難呢？作為一個成年人，一位老師，佢又可以點樣去陪伴佢哋呢？佢承認自己有過好多嘅反思嘅，有時候有好多嘅無力同埋內疚。喺港版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生效實施之前，陳之豪副教授向自己任職嘅中文大學社工學系申請進行研究並獲得批准。佢當時嘅諗法好單純，只係認為自己正喺度進行緊社工知識範疇嘅哀傷研究。但隨住研究嘅推進接近完成，佢開始意識到佢嘅研究亦都承載住一定嘅風險。陳之豪副教授繼續話：
原來我突然間好感受到嗰種，原來我都會去擔心學術自由嘅喎，我都會擔心我發布呢啲研究嘅結果有冇危險嘅。其實嗰下都幾震撼嘅，或者其實調翻轉係其實係一種內心嘅難過嚟，即係當一個好唔政治嘅一個人，突然間都突然間會感受到原來可能都有一定程度上面嘅一種重量，或者一種擔心的時候，其實那一下作為一個，即對於我來說，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一個香港人，一個普通的一個社工老師，一個學者，但是去到那一下，原來我開始感受到，原來這個研究裡面的東西，可能都有一定的重量。那一下其實是一個，是令我有一下是很好，一種衝擊或者一種即係難過，即係點解我即係會去到一個咁樣嘅地步嘅咧？咁
呢一位文質彬彬嘅學者強調啊，佢無意猜測，倘若港版國安法通過之後，先至申請進行相關嘅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會否繼續批准？佢繼續話：學術自由固然重要，不過意識到呢一次學術研究嘅危機並唔係佢唯一隨後離開中文大學的決定因素。他今日將人生舞台轉戰到英國，在英國洛桑比亞大學社工學系任職，繼續從事哀傷研究工作，是因為他要每一日真誠地過自己的生活。陳之豪教授是這樣說的。
這個是我離開一個 很大的原因，因為 我從來以來，我在我教學裡面，我都教我的學生即係真誠係好重要啊！咁但係當我自己都冇辦法再好真誠地去生活嘅時候，我覺得我嘅教學好虛，好虛假，好虛偽啊！即係我係啦，即係如果可以咁講嘅時候，我好想我依然可以好真誠地去過我嘅生活。即係當你發現一個地方好多樣嘢是非黑白已經好被扭曲。又或者甚至乎我會去想像會不會有一個 moment 我不能夠很自由地去決定我做不做某一樣東西，這些都是我一個很大的 concern。
陳志豪副教授發表研究報告的同時指出，他的結果不能夠隨便推論到今日仍然在香港生活的年輕人對生活的荒謬感有幾咁普遍，但他相信眼下有一部分香港年輕人的情緒問題不單止需要心理輔導，還可能需要精神科甚至是醫藥上的支援。他指出，他的研究希望帶出的訊息就是並不是要等待到去極嚴重的情況社會才需要開始關注這一班年輕人，他們每日都受到這份很沉重的哀傷影響，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不過要表達哀傷在今日的新香港又談何容易呢？陳志豪副教授認同記者舉出的例子，當在2021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紀念日在港島鬧市銅鑼灣襲擊警員的社運支持者梁建輝被香港當局標籤為孤狼恐怖襲擊者之後，擺放鮮花表達哀傷之情，亦都可能會觸犯煽動暴力罪及國安法。個人情緒的表達在當今新香港社會中亦都可能是有代價的，更加遑論去探討是否能夠尋求心理輔導的可能性。陳志豪副教授話：
咁我同意嘅，即係話當我哋唔能夠去表達嗰份哀傷嘅時候咧，其實更加難去處理嘅。即係喺嗰個喺我哋自己嘅相關嘅嗰啲學術上面有個 term， 我哋會形容嗰種叫做 disenfranchised grief， 即係不被允許嘅哀傷啊，不被允許嘅哀傷。咁即係話我哋有時候連哀傷嘅權利都被剝奪咗啊，咁啊覺得唔～即不應該哀傷，不值得哀傷。
在悼念梁建輝刺警案中感激他為香港作出犧牲的四名香港大學學生，較早前承認交替控罪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罪，主審法官謝審智慧判四個人入獄24个月。陳志豪具備意義治療認可資格的專科學問是由奧地利猶太裔精神科醫生弗蘭克所創辦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弗蘭克被關在集中營受盡磨難，努力生存，為求一日能夠同親友重聚，以醫學知識幫助囚友，希望在苦難中覓得生命意義。可惜弗蘭克醫生在1945年獲釋之後，才知道父母、妻子和朋友相繼在集中營喪生。他回顧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撰寫了《活出意義來 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書，引用尼采的名言，曉得為何而活的人幾乎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他戰勝悲痛，繼續努力生活，到世界各地推動意義治療，在67歲時候考取飛行員駕駛執照，到80歲仍然攀登阿爾卑斯山。對於一向著重功利的香港社會，了解苦難與尋找生命意義可會是大眾的共同話題呢？陳志豪副教授這位意義治療專家承認，這個從來都不在香港流行普及，更加自嘲可能是患了重病的人才會去思考這個議題。但目前部分香港人感到社會上荒謬感，又可會正正是源於他們從來都沒有想過香港的急速惡化，不曾想過亂世中可能會出現如弗蘭克醫生遭遇的集中營境況呢？這幾十年來香港人從未想過苦難，更加枉論有興趣嘗試了解生命意義呢？陳志豪副教授認同香港社會高度物質化，大家人生順境的時候極少思考這些人生哲理，有人甚至覺得他移居英國是瘋癲與荒謬，但這個才是他真正回答了自己的生命意義所在。陳志豪教授繼續說：
是啊，即是我覺得所以更加就是當我們這些的東西很重要，但是我們在我們很繁忙或者很物質的一個社會當中的時候，我們其實是遺忘了那些部分。但是當在一個特別在現在這個世代當中，這些的東西其實是重新浮翻上面去，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緊，其實係問緊自己嘅，其實就係、是、其實 我最终所追求的是什么。我想都没想过我今天会来了这个地方。但是2019之后，我是真的问自己，我最终我想我的人生 是一个怎样的人生呢？什么对于我来讲是重要呢？即是我于是乎我就去答自己，我想真诚地生活，这个是我想追求的一件事。more than我有一个很好的收入，我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2019年社会运动过后，以至2020年中港版国安法实施所引起的大型移民潮，造成大量家庭离散，部分年迈长辈被抛弃留港，这些现象亦都难免造成巨大心理创伤，子女或因政治原因决定成世永久都不会回香港。在陈志豪副教授眼中，香港政府或民间社福机构固然应该尽早展开相关社会服务，令到这些老人家在心理上减轻一些痛苦，接受子女不能够陪伴终老。但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只是处理这些老人的孤单寂寞，而是要正视承认问题的根源，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永久成世去离开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香港呢？会宁愿被视为大逆不道，抛下亲生养育他们的父母，从此终身分隔异地呢？陈志豪副教授继续说，
我们 acknowledge 这班人的离开，其实可能是背后有很多因素 的原因影响，甚至乎好像就是个现实，就是因着他们有很多的忧虑恐惧，所以可能有一班人永远都不会回来香港， 是有很多这些因素。我觉得是的，就是需要有很多，是两方面都需要去处理的，就是老人家的那份难过，但其实离开了 的子女，其实你问回他们其实可能都带着很多内疚，很多这些东西离开的。即是当我们当我们去想象我们不能够，当我们的爸爸妈妈百年归老，我们回不到去看他，其实很多很多伤心难过。又或者当我们我们不能够做到我们仔女照顾他的那个责任，其实都有很多内疚。
道人自道，换了跑道的陈志豪副教授在新的人生轨迹上继续重新看待自己的角色，希望在这个生命教育议题方面，以个人的经历去唤醒大众要从悲伤中善待自己。陈志豪副教授最后说，
我是不是自己都相信呢？当我经历苦难的时候，我是不是都相信人生依然都是有意义呢？当我在这一刻我离开了一个很熟悉的地方，我要面对很多新的环境，我是不是依然都相信这些的我来的人生当中依然都是有意义的呢？我于是我想去身体力行，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我想告诉大家我都在寻找，我都在努力。
如这位教授所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过分苛责自己，不需要过分内疚。他提醒记者自己身边的一张提示卡，如果真的未能够好好计划每一日过得有意义，或许能够做到睡醒了就起身生存，再上床休息，就已经很足够了。他强调这个不是时下流行的躺平，相反而是要接受自己不能够一下子处理解决所有的问题，能够活下去已经很好，最重要的是真诚接纳当下的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下面播出美国之音的揭方频道系列报道。今日的题目是中国对核不扩散负有共同责任，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在此之前，环球时报前主编拥有近2500万粉丝的微博大 V 胡锡进发文称， 华盛顿想将中国拉入去美俄核军控谈判，进而限制中国的核武库建设。他还写道，建设强大的核武库是中国的权利，核作为负责任大国必须有的标配。并强调这次的谈判只是沟通，根本上讲不上是要达成一个控制目标。中国核武器数量只是美俄数量的零头，核军控是美俄的特殊责任。但是这种讲法是有误导性的。五角大楼没几久之前警告说，中国核武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预期。美国国防部10月19日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截至到今年5月份，中国军队的核武库当中拥有超过500枚可以使用的核弹头，到了2030年将会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去年11月底发表的报告估计，到了2035年，中国核库存可能会有约1500枚的核弹头。报告指出，和10年前相比，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的核扩张在规模和复杂程度上都有显著的提高。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3年年初的一份报告得出类似的结论。报告指出，中国核项目的迅速扩张就标志着北京最低核威慑理论的转变。同时，中国一直在推进由陆基、海基和空基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核运载系统。目前俄罗斯和美国拥有全球近九成的核武器。根据华盛顿机构军备控制协会的数据，俄罗斯目前拥有4500枚核弹头，而美国拥有约3700枚。然而现已暂停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弹头部署数量限制为各1550枚。美国国防部的预测显示，如果到了2035年中国能够拥有约1500枚核弹头，这样它部署核弹头的数量可能就和俄罗斯和美国去持平。纽约时报在11月4日的社论中警告称，中国加速核武器发展可能会引发另一场核军备竞赛，因为美国和俄罗斯都可能觉得他们需要扩大自己的核武库来到抵御其他两个国家核弹头数量的总和。就在今年3月，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约翰·普拉姆对美国国会表示，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正在为中国快中子增值反应堆提供高浓缩铀。普拉姆在3月8日的听证会上说，快中子增值反应堆就是不而不是可以用于制造武器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事实。当然这个也都符合我们对中国核力量不断扩张的担忧，即更多的武器需要更多的不。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在3月22日发表新闻稿证实，该公司与中国原子能机构签署了开发反中子反应堆以及闭塞核燃料循环系统的长期合同项目。纽约时报4月份报道说，这个项目显示了北京与莫斯科的核现代化努力，并且生产规模可能使到美国相形见绌的核武库。美国现在面临着如何去管理三方核竞争的议题，那就意味着目前成功避免核战争的威慑战略系统需要全面洗牌。纽约时报说，中方就坚称增值反应堆将纯粹用于民用目的。在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曾经试图进一步削减核武，然而俄罗斯系统性的核武威胁以及之后的乌克兰战争已经扭转了防扩散的努力。2022年2月俄罗斯将它的核力量置于高度戒备状态，2022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西方认真对待它的核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